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在黑窝中讲真相；二、营救同修，逐门征迁。
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黑窝中讲真相。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我就明白了人生的真实意义。从这一刻起，我就下定了兼修大法到底的决心，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1999年720中共江氏集团迫害反了工以来，我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多次被迫害，六次被邪恶传讯，五次被抄家关押，一次被劳教两年，延期114天，一次被判刑5年。我有近7年半的时间是在黑窝中度过的，但是我始终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用大法弟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到问题向内找，不断修好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下面我将几年来在黑窝中讲真相的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各位同修做一汇报。一，在否定迫害中讲清真相。记得2000年我与妻子去上访，去之前我对妻子说，这次上访一定会被抓，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所以我们连穿戴上都做好了准备。其实这就是承认了迫害，当时同去上访的同修大多数都是这种想法，结果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上访的同修全被抓捕关押，我和妻子也同时被关进了看守所。当时我有一念，你不让我上访，那我就在这里证实大法。一进监室，被羁押的犯人就拿我升堂，这是所有进看守所的人都要经历的，轻者被罚拳，即让监室里的每个人轮流用拳打或用塑料鞋底抽打，重者所谓开飞机、高山流水、蹲冰柜、烤熊掌、点天灯等等。过堂时他们问我，你是干什么进来的？我说因为修炼法轮功上访被抓进来的。他们很惊奇地问，什么是法轮功？我说是去病健身、教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他们肃然起敬，就不再给我过堂了。牢头是个大学生，知道89年64的事情，他听我详细讲了法轮功的情况之后，将我当上宾一样对待。第二天警察找我做入监谈话，我向他讲了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我为什么要坚持修炼法轮功，我为什么要上访等。他深受感动，最后说，我尊重你的信仰，但是在这里要遵守监规，第一，不能练功；第二，不能宣传法轮功；第三，不准教这里的犯人练功。我听后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说，我就是因为要求有一个练功环境才去上访而坐牢的，你不让我练功，那这牢我不白坐了？再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对社会，对个人， 对帮着你们管理好犯人都是有益的。宣传法轮功有什么不好呢？他想了想说，那好吧，我让你一点，你让我一点。你可以练功，可以宣传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但是不能叫其他人跟你练。我说，行，但这你要去跟他们讲。他说，可以。我心想，前两条都答应了，后一条就由不得你了，只要谁敢学我就教。谈完后，警察到监室宣布，一，法轮功，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称呼，练功时你们谁都不准打扰他。二，你们要好好听听法轮功教你们如何做好人。三，你们谁都不准跟他练功，你们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这样我有了一个练功和讲真相的宽松环境。
同监室的人也都有缘分，我给所有的人都抄诵了师父的红银或论语等经文，他们改掉了许多陋习。最后牢头还带着全监室的人跟我一起练功，他们几乎都能双盘。一个月后，我与妻子回家了。2001年，我因抵制非法洗脑班而离家出走，后来被绑架关押，恶警问我还练不练，我表示练。就这样，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后来由于不转化，又被延期了114天。刚进劳教所，我想大法弟子在什么地方都要做个好人，所以我干活很积极，而且干得很好。有一天晚上点名，大队长表扬我活干得好，我突然意识到，那不是配合邪恶了吗？师父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配合邪恶，我可不能让邪恶再钻空子。于是我准备从第二天起就抗功。首先我向两个包家和组长芋头讲了我要抗功，并且向他们说明了我为什么要抗功。我没有违法犯罪，我是因为修炼真善人做好人被非法劳教的，并且告诉他们不要配合邪恶来迫害法轮功，否则对他们不好。他们当时就表示理解和支持。第二天出宫时，我向值班警察宣布了抗功声明，值班警察来做我的工作，并且说，你跟着大家出去，不用干活。我说，我不是出不出去的问题，这儿本来就不是我该来的地方。再说，你也管不了我，你只要把我的情况汇报上去，就没有你的事。我这样一讲，他没话可说。等到警察上班，管教队长专管法轮功的一听说我抗功，跑来就对着我气急败坏的大喊大叫，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要知道你的行为的性质。我说，我知道这是劳教所，是关押坏人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违法犯罪，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为什么还得在这里干活？我又对他说，你别吼，我不是针对你，不是针对你们警察，我是针对江泽民，是针对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你也做不了主，你只要把我的事向上反映，就没有你的事。他可能觉得有道理，其实是我的正念把他给镇住了，转身就到所里汇报去了。过了大约半小时，管教回来，态度一下变了，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刚才我的态度不好，向你道歉，你不想干活，那你就好好休息休息。随后他邀我和他谈谈，我当然愿意谈了。我和他在和谐的气氛中谈了近两个小时，我向他讲了什么是法轮功，我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谈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将给众生带来的灾难。从此以后，这管教队长很少再管我的事了。二，放下人心才能讲好真相。2005年我再次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五年。在看守所，我反复背诵红音二，别哀，认真从法理上理了理这些年自己走过的路，找出了自己存在的根本执着。我找到，在前一段时间里，常被同修邀请去切磋交流，帮助同修解决一些在法上有困惑的问题。在这过程中，暴露出自己的显示心、好胜心、妒忌心、做事心和隐藏得很深的那颗为私为我，正是自己的那颗肮脏的心。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旧势力钻空子的最终目的是往下拉大法弟子，
毁灭众生。我想，我既然被你旧势力搞进来了，那我就利用这个环境，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我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静心学法、讲真相、救众生。在看守所，我被关押在一个过渡间时，凡进看守所的人都要来过渡一下，学习所谓监规，接触的人多了，就能向更多的人讲真相。在这当中，我更加体会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师父不计众生的过往之过，只看生命在大法洪川中对大法的一念。有一个贩毒2公斤被判死刑的犯人，还是重犯，他上诉的理由也很牵强，无非就是为多活几天，其实早已失去了对生的希望。我见到他时，他整个人都是灰色的。我利用放风的机会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他后悔干了坏事，已经没有了生的希望。我对他说，现在唯有我们师父能救你，只要你从现在开始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还有生的希望。他说，反正我都要死了，能不能有希望我都念。随即他就开始不断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想起来就念。有一天他告诉我，晚上做了个梦，和鬼打了一架。我问他打赢了没有，他说他将鬼全杀死了。我说你有救了。开始他不相信，说我宽他的心，但没过两天，最高法院复核下来改为死缓，给他解了死料。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太相信你讲的了。我说你要感谢我们师父对你的救命之恩，而且你今后绝不能做有损大法的事，否则随时都可能要你的命。他一再说，我知道，我一定做到。他被免死的消息，全监室的犯人和看守所的警察都不敢相信。我对他们说，不管你们信不信，这可是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的神迹。从此后，很多人更加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1个月后，我被送到监狱，狱警找我谈话，对我提出一些要求。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没有罪，我不是来坐牢的，你们的任何规定要求对我无效，我不会做任何承诺和保证。狱警说，你不是来坐牢，那你干啥来了？我说，我是被610公安非法关进来的，我来这里是告诉你们法轮功的真相来了。以后管我的狱警向别人介绍我时也说，他说他不是来坐牢的。由于我的这一念，我被安排在一个仓库里，对看着我的两个包家，我只当他们是勤务兵和通信员，两人对我非常敬重。他们给我设置了一个大的工作台，找来文房四宝，各种纸张，真是应有尽有。我每天学法、抄法、背法，来人就给他们讲真相，而且无论狱警犯人都会主动来找我听真相。有一年，地方610公安到监狱搞所谓转化，扬言不达目的不撤兵，一直到所有的大法学员放弃信仰为止，我当然也被列其中。刚开始我想，这610也太邪了，还跑到监狱里来搞转化，我怎么和他们斗呢？我对610的人讲，你们到这里搞什么转化是违法的，你们610算什么组织，凭什么来这里指手画脚，你们要我转到哪去？我修炼真善人没有错，难道要我转到假恶斗去不成？我又对单位来的人说，我们能够相识是个缘，你什么都不清楚，希望你不要对我讲什么转不转化的，否则我们这个缘就断了，对你对你的家人都不好。单位来的人果然一直保持沉默。后来来了个市公安局副局长，我对他说，来做转化免谈。他解释说，不是，我是想和你谈谈心。我说，谈心可以啊，不过你一个公安局副局长，你的职责应该是保一方平安，怎么跑到监狱里来找我谈心了？结果没有讲上几句，他就托辞说有事儿溜了。第一天凡是来做我工作的，都被我一个个灰溜溜的给顶走了。第二天，他们就把我弄去搞集训，想用体罚来迫使我转化。 我被罚站在太阳下，突然想起法，遇到问题一定要向内找。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自己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仔细一想，明白了，一方面在这种迫害中隐藏着一种想表现自己如何坚定的显示心，另一方面是我把来参与的人都归为邪恶一类，没有用慈悲心去对待他们，所以才被身后操控他们的邪恶钻空子，就来加重迫害我。同时我也想，自己这次被搞所谓的转化，并不只是考验自己对法的信念，而是帮我去某些人心的，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救人。当我找到自己那些不好的人心后，随即整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时御医来向狱警说，我有高血压，不能剧烈运动，也不能暴晒，这样做会出事。负责集训的也凑着说，以前他还晕倒过，其实都是编造的。这狱警吓着了，我趁机心平气和地跟他讲真相，并告诉他这样对待大法弟子是不好的，人要有善心，要用自己的善去辨别是非善恶，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负责。同时我告诉他，从单位到省里，从派出所到劳教所，各种体罚和迫害对我都没有用，除非把我打死，否则你们要想在我这里搞出点什么政绩都是徒劳的。我也相信你这样对待我其实也不是你的本意，并严肃地对他说，你打消要把我转化的念头，这种事干不得，弄不好你这身警服都得脱了。很快他就停止了对我的所谓集训，期间刘幺零还想指使包家强迫我写材料，不写就不让睡觉，必要时可以用武力对付我，但是这些都被包家抵制了。通过这件事情，我更加体悟到，我们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任何事都是我们的心所促成的，只要我们遇到问题首先向内找，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过不去的磨难。师父讲，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音二，师徒恩。当我们真正去找自己的时候，这就是正念出来了，那么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
三，抱着善念讲真相，才会有好的效果。在邪恶的环境中，常常要面对凶神恶煞的狱警和没有理性的刑事犯人，尤其是我们往往在面对迫害时，常常把直接参与者都看作是邪恶，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他背后的因素。受到不公时，我们也得去找一找自己，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执着心。遭到迫害时，大法弟子发正念，就是不承认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如果我们这时也能去找一找自己，那就是在按师父的安排去做，从中去提高自己的心性，因为大法弟子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师父讲，大家知道，我们真正修炼是讲究良性信息的，讲究通化宇宙特性的，你不得讲善的问题吗？真善人通化宇宙特性，得讲这个善，转法轮。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为别人着想，一定得用慈悲心去善待众生。有一点我们也要清楚，做坏事的不一定就是不可救药的。由于常人受常人社会所迷，常人很看重自己眼前的利益，他们有的只不过是在利益驱使下被邪恶利用来做坏事，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师父讲，因为这些人中却有一些根基不错的人，在生命轮回中前些世都是很好的人，也有的是上界下来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他这一世是特务就不度他了。除恶，我们要抑制和制止迫害，首先就要用善念去讲清真相，告诉他们真相。如果真能救了他，那就等于救了他的世界的众生，如果由于我们的执着心而毁了他，那就是毁了一个世界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言一行都得用法来衡量，而不能用人的观念去对待，不能轻易地放弃任何一个有缘人。大法弟子能在被迫害中去救度迫害自己的人，这就是大法弟子的威德所在。对于包家，我虽然不承认他，我只把他们视为警卫员和勤务兵，但是我也尽量为他们考虑。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
包家不在了，我就在澡堂外面等着，同一车间的人一起走。这人对我说，你怕什么？自己回去不就得了？我说，不是我惧怕什么，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做事情要先为别人考虑，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到别人？如果我单独回去了，被警察看见，他绝不敢找我麻烦，而是去找包家的麻烦，骂他，甚至扣他的考核分，那么可能影响他减刑，那么他可能就不痛快了，就可能把气发到我身上，甚至做出一些过激行为，那他不就做了坏事了吗？讲玄点，他欠修炼人的债是还不清的，也许就因为这件事而毁了他的一生。这人听我讲后感慨地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人是有情的，当然作为修炼人得放下人的情，但是你还得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大法弟子在发正念时有唯我独尊之威严，那个灭字涵盖整个宇宙，但是对于常人来讲，你做什么事还得为他考虑，为他想一想。一次我在监狱被他们搞所谓的转化时，为了抗议610的非法行为，我采取了绝食的做法，但是我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对待，避免伤害被邪恶蒙蔽的人。开始绝食前，我首先向包家讲了我为什么要绝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包家对我说，我们支持你，你如果肚子饿了尽管吃，我们不会去讲的。我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修的是真善人，绝不能掺假。随后我分别向监区狱警讲明，在这种环境里，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权利，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做一点抗争。同时我还告诉他们，我的绝食不会超过3天。我向他们讲真相时，有一个警察流泪了。我又给监狱长写信，讲明了我绝食的原因，并向他们说明，我绝食是针对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针对610凌驾于法律之上，把迫害延伸到监狱的非法行为。另外，我又给610人员写信，讲了我对这种所谓转化的看法，揭露了他们的违法行为，并向他们表示了自己对真善人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以后我又约见了检察官，还向有关部门控告了一些恶人搞变相体罚、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由于我从始至终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正念去对待这件事情，结果真是绝食仅3天，所谓的转化就草草收场。我不仅用实际行动证实了大法，也使许多人进一步认识了法轮功，从而重新摆放了自己的位置。事后一个警察对我说，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你们法轮功的境界。另一个警察说，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对真理的追求精神。自此后他还去掉了许多不好的东西，逐渐抛弃无神论的毒害，而开始了对佛法的探求。四，用智慧讲真相才能多救人。在被迫害的特定环境中讲真相是有一定难度的，狱警满脑子被灌输的都是邪党假恶斗的歪理邪说，狱警都称自己是政府，对抗狱警就是对抗政府，动不动就施以暴力。为了更好地向狱警讲真相，我按师父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的要求，智慧的用正念，并顺着人的执着去讲，受到了很好效果。有一名管教队长，犯人们都恨他怕他，刚开始我给他讲真相时他很抵触，我发现他很疼爱他的3岁的独子，我就从他的儿子讲起，谈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教育孩子的，现在的教育如何误人子弟等。讲着讲着他说，你又扯到法轮功上了。我说，是啊，法轮功就讲真善人，这是普世价值，你看我们练法轮功的有谁不好？我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功，我也许就像现在的那些贪官一样，吃喝嫖赌行贿受贿，什么坏事都敢干，是法轮功挽救了我，也挽救了我的家庭，你说真善人有什么不好？他默认了我讲的。随后我用毛笔为他小孩题诗一首，三字真言明心间， 能驱邪魔克万险，潇洒人世走一回，返本归真是佛缘。他一再表示感谢。后来我又主动找他谈了怎么做人，如何管理等问题，并对他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以善为本，不要人云亦云，失去做人的良知。从此以后他的变化很大，不随便训人了，还主动关心犯人，为犯人着想。犯人都讲他变得有点人样了，以后他有什么烦恼都会来讲给我听。他深有感触地说，真怪，有再大的烦恼和你谈过后就没了。我告诉他，这就是我们师父讲的佛光普照，礼义严明，转法轮，是大法弟子修出来的慈悲之场，帮助你消除了你身上不好物质的结果。有一次他对我说，上面对转化要求很严，但是我认为你们只不过是个信仰问题，转不转化由你们，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我对他说，你这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你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确实我没有看到这个监区的狱警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的。有个法轮功学员曾经自己主动写了转化书，狱警没说什么。后来这个学员又表示要修炼了，狱警也没说什么，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事情一样。很多狱警和犯人把法轮功学员尊称为法师，他们都说，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你去找法师，说说保证就好。在特殊环境下接触的众生很有限，为了向更多人讲真相，我想尽各种办法，所有碰到的人，包括其他监区来仓库找配件的人，外来厂家能接触到的等等，遇有机会就向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得福报。有一个服刑人员患神经衰弱已经四五年，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很痛苦。我向他讲真相后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能治好他的病。开始他不太相信，问到底有没有效。我说，只要你诚心念，保证你念三遍你就能睡到明天早上，不叫你都起不来。第二天他见到我时，当着许多服刑人员和狱警的面对我说，法师，你昨天给我开的那副药太好了，就像你说的，今天早上我差点起不来了。周围的人忙问，什么药？我说，天机不可泄露，只能单传，我会一个一个告诉你们的。除面对面讲真相外，我还给各级人员写信，给报纸杂志投稿，从协党总书记、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两个最高院到省属领导及有关部门，直到中队上的狱警，写了上百封真相信。一个狱警对我说，你写也是白写，这信根本发不出去。我说，寄不出去我也要写，一则监狱不给发是监狱违法了，二则我写了虽然没有寄出去，但你们在审查信件时总会有人看吧，只要有一个人看了我就没白写。从修炼人的角度上看，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都不会白做，在另外空间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都是惊天动地，都是在救度着众生。另外我利用监狱的承诺约见能约见的人，我先后约见了驻监检察员、监狱有关领导，监狱设有心桥热线，即所谓的心理咨询，我也要求打热线电话。在电话里我讲了一个半小时，讲了我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法轮功的美好，并反映了监狱侵犯法轮功学员人身基本权利的一些违法行为。他表示同情，最后他告诉我说，为接我的电话他准备了一个星期，结果准备的没用上。我对他说，如果和你讲迫害法轮功的对和错，你准备的完全是上面和报纸上编造的那些谎言，而我给你讲的是自己的亲身感受，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在事实面前，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力。再有就是利用其他形式发挥我能写写画画的特长，他们请我帮着办墙报，我就自编自画自组稿，如小诗退步海空阔，退步海空阔，相争两俱伤，做事为他人，胸襟天地宽， 虽然没有法轮功三个字，可谁都知道强暴在讲真善人，教人做好人。我还乐意帮犯人写家信，甚至是恋爱信，谁叫我写从不拒绝，还帮犯人完成给监狱小报写稿件的任务，帮助警察写毕业论文等等。从中我讲传统文化，讲做人要真诚，要善待别人，做事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找自己，要宽容忍让等常人能接受的大法的法理。有一次监区要开批判会，批判违反监规打架斗殴的犯人，一个包家请我帮他写批判会发言稿。开始我回绝他说我不愿掺和这种事，后来一想，任何事都没有偶然，这不是劝善讲真相的机会吗？于是我答应了他。在批判稿里我完全去掉党文化的语言，不是指责别人，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和口气，以讲传统故事的方式，贯穿着遇到矛盾向内找，做事首先考虑别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如何对人要真诚忍让善待他人等。包家拿到批判稿后很感动，他将批判稿拿给从中队狱警到监区狱警看，看到的人都说这个批判稿写得太好了，心境非常平和并有感染力。当他们得知是我写的后说，只有法轮功才能写出这种平和的文章。虽然在大会上念读时的稿件与原来的有些出入，但仍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次一个服刑人员叫我帮他写封信给他卫校将要毕业的女儿，我用了一周的时间帮他写。在信中我用真善忍的普世观告诉他的女儿如何做人，一切要顺其自然，不要与人争斗，要善待别人等。信写好后，我当着全监舍的十多人大声地给他读了这封信，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听，在读的过程中就有人开始流泪。我读完信后，曾经打过大法弟子的一个包家，原是黑社会的一个老大，过来对我说，法师，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文章了，你写得太感人了。从此这个包家变化很大，他根本就不再管我的事。通过这些讲真相的事，我更加体会到，在常人中所掌握的知识，其实都是为正法救度众生时所用。只要你有那个心，大法能使你的知识超常发挥，一切都会为你让路。从中我也更加体悟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无处不在呵护着大法弟子。从12年的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做得好的时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指引，学好法的结果。做得不尽人意或没有做好的时候，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没有在法上去悟和正念不足。在失去自由的多年时间里，虽然也在不断学法，但是由于长期没有系统的读转法轮，以及长期脱离大法弟子的整体环境，对自己的修炼和救度众生还是造成了一大损失。最近学了师父在精进和什么是大法弟子后，更加感到时间的紧迫，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体悟到向内修自己的重要。在最后的时间里，更需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彻底放下人的观念，去掉人的一切执着，助师正法，多救众生，努力兑现史前誓约。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营救同修逐门挣钱。师父好，同修好。2010年年底，有一位外地同修在讲真相过程中被绑架，当地有洗脑班，同修人数很少，世人多数不明真相，形势比较险恶。我们地区的同修听到这一消息非常着急。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切磋后，我们一行五人决定去绑架同修居住的村子做征签，营救同修，讲真相救世人。我们五个人加上当地两个人分成三组，一条街一条街地走。我和一个得法只有两个月的同修一组。这个同修得法时间这么短，就能走出来营救同修，很令我感动。我们到各家先告诉他们，本村某某某因练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被绑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该无罪释放，让他们帮着签字，让公安局放人，同时借机给他们讲真相。有的村民心地善良，听后很同情，很愿意给签字，真相接受得很好。而有些被邪党媒体宣传毒害很深的人却很反感。第一部分，转骂为签。有一家人，我们刚走到大门口，就有人迎出来问我们干什么的。我刚说几句话，那人就说，法轮功如何撒小报，粘真相贴怎么不好。我一听就知道他不明白真相，看到屋子里还有三个人，就想我得进去救他们。我说，姐，这天这么冷，让我们进屋暖和暖和好吗？他同意了。我们刚到屋门口，屋里凳子上坐着一个男的，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本村的某某某因练法轮功做好人被抓，我们搞征签让公安局放人。他就骂上了，还说，我才不签呢，判他10年20年才好呢。我马上求师父加持弟子，发出强大正念，解体这人背后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这念打过去后，我想起近期学法中悟到的，一个人决定一个范围，我想我的范围我说了算。转身向炕上的一个大姐走去，说，大姐不好意思，大冷天的打扰你了，某某某要是做了坏事，杀人放火，我就不找这个麻烦了。他做好人没错啊，家里水桶都冻掉底儿了，再说要过年了，好人被抓进监狱迫害受罪，我们也不能不管啊，请你帮忙给签个字，把他救出来吧。这位大姐拿起笔签上了他的名字。这时椅子上坐的那个男人还在说不好听的，我心里对他没有怨恨心，反而升起对他不明真相而惋惜的念头。我对他说，大哥，今天来打扰你了，你给不给签字，我都替某某某感谢你。他一听一下愣住了。我说，我非常理解你，像我们这样的年纪都经历了共产党搞的各种运动，他不讲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要打倒谁，今天披臭明天永世不得翻身，后天又平反了。你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吧？现在回头看看，我心里都惭愧，我都对刘少奇犯罪了。他惊讶地看着我。我说，上学时的作文竟写批判他的批判稿了，是谁造成的？是听了共产党一面倒的宣传就信以为真了，后来才知道受骗了。多少人听假新闻跟着作恶。他听了直点头，并说，是是。我说，再看看今天的法轮功，江泽民伪造天安门自焚案，欺骗世人，迫害善良人，已经有30多个国家50多个法庭起诉他，自古邪不压正，总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将来法轮功怎么样，明摆着呢。没想到他笑了，180度大转弯，在签字簿上签了他的名字。我们从心底为这个生命明真相得救而高兴。第二部分，帮我们要人。到另一家，房子很漂亮，夫妻俩在家。我们走进屋里说明来意，就看到男主人脸色非常难看，拿起手机就往派出所打电话。一起去的同修有点担心，拽着我的衣服， 我就大声对他说，他打电话帮我们要人呢。我不断地求师父加持，接替他另外空间，想让他迫害大法弟子，毁这个生命的一切邪恶因素。这时听他说，某某派出所吗？我这儿来两个练法轮功的，说是我们村子某某某被你们抓去了，来我这儿搞征签，管用吗？我签不签字啊？结果他转身笑着对我们说，派出所的人说可能管用，那我就签字吧。女主人也一起签了字。走出他们家门，我心中不断地谢谢师父，帮我们破除了危难。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一正压百邪。第三部分，要自杀的孩子得救了。还有一家，我们刚进院，我脑中就闪出奇怪的念头，这家要死人，还闻到很呛人的烧纸烟灰的味道。我赶紧往屋里走，看到东屋躺着一个年轻人，西屋床上一个老人，后屋有三四个人在说话，气氛很凝重。和我一起去的同修认识他们，问他们家有什么事儿。主人哭丧着脸说，他家孩子要自杀，谁也劝不了。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了我脑中。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经文中说，碰到杀人放火的，你要是不管，那就是心性问题。我遇到这事儿也不是偶然的，我得救他的孩子。我就走进东屋，对炕上躺着的孩子大声说，你不舒服啊？他说困了。我说，大白天困什么呀？家里来客人了，也应该起来打招呼啊。我看到他和我孩子的年岁差不多，就说，你知道姨是干什么的吗？是练法轮功的，是修宇宙大法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得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我师父告诉我，走到哪儿都得做一个好人，为别人着想的人。所以我听到你的事儿很为你着急。你也得为别人着想啊。你父母养你这么大，养育之恩你报答了吗？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想逃避，是不是太自私了？你要死了，你父母咋活啊？姨还告诉你一个真理，自杀有罪呀，是在做坏事。当时我对他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听的过程中脸色在好转，眼睛也慢慢亮了起来。我知道师父救了他，否则这孩子就没命了。我转身给他父母讲了真相，他们非常高兴地签了字，把我们送出大门口老远，直说谢谢。我每次出去讲真相救人之前，总是先到师父法相跟前，双手合十求师父，弟子出去救人了，关键时刻请师尊给弟子开智开慧。所以每次都很顺利，其实这都是师父在做。通过这次征签，我深深地体会到，关键时刻听师父的话，不被假象带动，就能救了世人。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